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今天我们还在继续讲这个犹太人的历史，他们流亡的辛酸史啊，怎么被转化成欧洲最了不起的这个商业集团啊？就是我们上次节目讲的这个三代一路，是吧？那这也绝不是坊间那些书本所讲的什么犹太致富秘诀啊。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他们非但没有被打倒，反而用他们的这个逆境啊，转为优势，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当然，
嗯，他们什么生意都能够做了，像这个什么休斯顿的废五金啊，我知道我们在休斯顿废五金，连这种东西，人家据说都是犹太人在把持的。什么样的这个生意呢？他都能够找出他致富之道。
所以这个就很像台湾人嘛，对不对？
那这还差得远的啦，我觉得这犹太人是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
但他们这个厉害跟他们的社区有很大的关系，他们
是社区强，
对，他们必须要多元化，而且每个人做的东西就是能够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独立的社团。那这个一个地方跟另外一个地方之间又有很多的来往啊，
嗯，
那当然你说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就是他们这个基本的啊犹太教的信仰啊，那这个等我们等一下再说啊。基本上这些犹太人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需要彼此支持。而且呢，在中世纪欧洲的文献告诉我们，有好几件事情真的是犹太人专利的。
哦，例如
其他人也不太能做这个事情，因为欧洲大部分老百姓他不识字、
嗯哦、他们因为书都读得不错，文学都有一点小问、哎、
普通的老百姓是不识字的，那个时候的德国人啊、嗯、法国人、嗯、他们自己的文化没有什么文化的、
嗯、
对吧，
算数都不会算，
你教他怎么做这些生意呢？他们是种田的人、嗯、啊，这个是社会最基础的阶级、嗯、尤其我们前一次已经讲过了、嗯、这个就罗马帝国一崩了之后呢，各地这个城邦贵族啊军阀啊是不是彼此割据，那最底层的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人嘛，
没有什么所谓的普及的教育嘛，唯一自己还是就是他们这样子自己在家里啊，或者是自己这个小圈子还会继续一直教学下去，大概也只有他们，
只有犹太人。那老百姓这些种田的、啊、这些奴仆啊，君王向他抽税抽不了多少税的，而且君王没办法直接抽、嗯、你都是当地的这个恶霸、啊、这些，还有就是天主教廷在管辖他们、
嗯、
那比较有文化的呢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 monk 啊，这些僧侣啊，
嗯，
这些人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还有所谓的贵族啊、武士啊，
嗯，
小军阀、小土匪当兵打仗的、嗯、或者是效忠某一边的、嗯、这常常都是很多欧洲的故事都是这样出来的，他们各有各的小城堡、
嗯、
是不是，那你一个比较大的势力的时候，那个所谓的王他这个称了霸之后，他的钱从哪儿来呢？你在底下压不出油水来的，
要犹太人帮他搞钱。
对，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King's Jew， 你听过这个没有？
哦，
国王的犹太人、哦、欧洲从很早罗马帝国崩了以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了，到了第十世纪、嗯、第十一世纪的时候已经是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情，就是君王底下一定有犹太人养着。
哦，
那这些犹太人，对对对，这些犹太人有各种各样的珍宝，因为他们做国际贸易嘛，你要钱他有钱，你要信用他给你信用，你要人才他可以给你想出办法来。
哎呦，现在世界各国都有这些人呢、啊，啊，有各大政权背后都
是这样。你现在光是看欧美各地的这个财经的这些人才，
嗯，对对对，
你现在网上去找
家族、
哎，网上去找啊，光是我们不要说川普了啊。啊，我最近才去看，他说奥巴马的内阁、嗯、奥巴马的这个政府里面有多少犹太人，那你读下来你简直吓坏了。
对呀、啊，历任总统都
什么都是他搞，什么的都是犹太人。
对对 对, 对，
那这个是历史悠久两千年的历史了。
对呀、啊，所以他们就是太有智慧，他们这个民族的智慧书，我们更要好好读。我现在都觉得，我们到这个年纪才在读，会不会太晚了呢？对不对？
别急，千万别上当。
小孩子十岁就开始读他们的东西，
千万别上当，千万别上当
啊！又别上当，那你刚才讲了，从节目讲到现在都讲他们这么厉害，那到底我们怎样上当？
根本你别急嘛，别急嘛，这我还没讲完呢。所以君王就要向犹太人借钱。
对呀、
啊，那犹太人借很多很多的钱给君王，历史上出了好多的犹太人比当地的国君要富，比国王还要有钱。
其实是商人比国王还要富的，这个在过去历史也是很多这样的例子。不过大部分后来都没什么好下场、啊。
一样就是这样的、嗯，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收利息是收多少吗？
你说犹太人收利息啊？
对，
哦，年利率应该是相当的高吧？
高到什么地步？现在信用卡多高、啊？
现在信用卡已经很高了，现在信用卡有22啊、24啊都有啊，哎呦，
他们那时候是30到50，
哎呦，那简直就是啊，比地下钱庄还可怕，
非常可怕了。但你没钱，你跟他借啊？你看欧洲的很多种大教堂啊、大城堡啊，后面出钱的很多都是犹太人。那国王啊，跟犹太人这个关系是很让人家眼红的。首先，国王自己他要是看你不顺眼，他就干什么？
那是想办法把你干掉，把你的财宝据为己有嘛，
想把你赶走嘛。
这就赶他，那最起码他的东西要留下来，人走没关系。
那当然是啊，东西留下来。人走，
所以俗语说得好，伴君如伴虎嘛。
但是还有意思的，比如说我忘记是哪个世纪，在法国，100年之间被赶了3次。
嗯，
犹太人自己怎么讲的，你知道吗？
你说被赶出法国，
赶出、嗯，我记得是法国，但我可能记错，嗯、但应该是法国、嗯，被赶出去3次、哦。那犹太人自己怎么讲？那就表示我们回来了4次。
哦，所以他们就是哈。不屈不挠、
不是不屈不挠，这个国王把他们赶走又没钱怎么办，再找犹太人进来嘛。
那可是再找可能就是他的后代了
啊，没关系啊，你知道、英伦三岛像克伦威尔他征服英国之后、他特别请犹太人来了、
帮他财务重整，
不是你要把犹太人的这个经济势力带进来啊、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国王不是这么可靠、第二个呢，国王跟教廷是彼此冲突的，教廷收的税呢就不给国王，国王没办法收的税他就找犹太人，那一旦出了事情呢，大家暴动
推给犹太人了，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后来3番2次都包括近代的欧洲，他们要杀犹太人、要赶犹太人、都是一样的事情嘛，都是一样、
差不多，你这个发一开始利用你，等到发现你成为大家讨厌的对象，
对，
又把责任都推到你头上。
对，反正这个犹太人没有了，其他的犹太人还会进来的。
对对对，犹太人就是会很能生。
对，他们发现最简单、最有效的放贷生利息的办法、不是放贷给个人，而是放贷给国家嘛。
是的，
一样的，包括美国独立革命，是不是？你还是需要向他们借钱的，都一样的。
对，
在欧洲这样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其实两边负责他们军火的都是犹太人。这个是犹太人之所以做生意能够成功的种种社会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你把这个东西讲的拿掉了，这些条件都拿掉了，你再去什么犹太人的智慧都没有用。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明白的。然后我们才能够回到我们做这一系列节目的初衷啊，就是我们现在坊间的这些书籍讲了什么犹太人的经营啊、犹太人的这个那个啊，尤其他们在讲犹太人的智慧书 啊塔木德，这是道明七世的事情。
但不是都是从他们的这犹太人古经典里面去翻译过来吗？我还看过很多人，
我们这边所说的犹太人的古经典、犹太人的智慧是什么东西？
好像他们都有什么传家的智慧书啊，他们就写这样。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纯外行的老中在那边骗自己。
哎呦，你今天骂了很多人呢，因为你看现在那个什么那个 WeChat 上面啊，而且常常在传，都是传这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要一正视听嘛，要不然我们做这个节目干什么？
哎呦，那我今天问对人了。好，蒙哥今天要大揭秘就对了，到底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传家书这些到底是不是伪造的就对了。
你可以这样讲啊，你真的是可以这样讲。其实小贝，你像你这样的 这个
我这样子怎样，我这个人就是世界上的英雄豪杰，你就直接讲啊、嗯、
对对对，像这样学富五车啊、嗯、然后一身上有很多各种各样执照的、
哎、不敢不敢，
对吧。
你不要、哎、我发现你很无聊、哎、
我不是很无聊，是你才是很无聊，对不对、
哎、怎么样、哎、你就
年过半百就考牌、嗯、对不对，
还蛮好玩的，因为感觉还不错。哎，那考上，
我已经可以看见那个你的棺材，对不对？里面打开，打开我给你挂一些牌子，从这种大学教授啊，炸鸡店老板。
哎，真的是哈，是还是经历的相当的璀璨呢、啊。
最近又多了一个牌。像你这样熟读圣经的人就晓得嘛。犹太人真真正正的所谓的智慧书是圣经、嗯、没有别的东西。
哦，原来他怎么问这名字，原来所以他在写的时候，他这个是，我觉得他是好像是除了圣经之外的智慧书。
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在骂的那些法利赛人、嗯、说你们把祖先的遗传啊当成道理教导人。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犹太人的智慧书啊，传家什么，全部都是那些东西。嗯，
哦，那可是你也不能说人家完全没有价值，人家读到那个真正的精髓，然后他发展出一些自己的东西来，也有值得一看之处嘛。
一个悠久的文化，你里面老是有东西去看，你去看什么《封神榜》啊，《水浒传》啊，里面当然有很多的中国的宝贝嘛，但你不能把这个当成中华文化的精髓啊，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书，不是这样讲。因为这个所他们的所说的传家智慧、经商智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儿、嗯。哎，愿闻其详。嗯，
犹太人呐、啊，传下来的东西、嗯，文字传下来的东西只有一种，就是我们手上的旧约圣经。
您说他们能够把它传世的东西有限制，只能是圣经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内容啊？
一直是这样，一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都还是这样。
哦，他不能有其他的经典就对了。
对，没有其他的东西当做经典，没有这样的东西的啊。但是到了这个公元差不多100多年、200年的前后呢，
嗯，
犹太的这个犹太家、以色列家遭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啊。这危机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前面节目里面稍微讲了一点。就是他们耶路撒冷城被灭嘛，这个是主后70年、
嗯、圣殿被毁灭、嗯、
对，圣殿被毁灭了以后呢，他们就再一次遭到迁徙，这一次的迁徙比从前的情况还要严重，因为他们犹太人第一批的被灭，就是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北国被灭，对不对、
嗯、
那个时候亚述人把他们就掳走了，这一掳走掳了十个支派，这十个支派呢、嗯、就是叫做 The Lost Ten Tribe of Israel、
嗯
啊、
失去
以色列失上的十个支派、嗯、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有的人说、哦、英国人是他们犹太人的支派之一，有的人像那个摩门教的人就说、哦、嘿嘿，他们的美洲的这些人也是以色列家失上的支派之一、
哦、这个讲法的确很多了。我还看过那个有一个漫画、哎、日本漫画，哎，还有讲、哎、他们也是可能是犹太人的后裔，后也是跑到他们那边去，还跑很远、嗯、
都喜欢这样讲，那个就不去管他了啊，
是
因为以后就失掉他们的资料了、
嗯、
啊，真的就散到各地去。现在这个研究人类基因学的特别热衷于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说这个当然很深奥之力啊，无穷的家谱，蒙哥是看不懂。男人传男人有所谓的 Y chromosome 还是什么东西的，从这里边理论上可以找出来到底哪些人是所谓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十个支派是第一批被迁徙离开迦南地的，第二批呢就是以色列的南国，就是犹大国，在主前500多年被，因为北国是700多年嘛，南国是500多年的时候被巴比伦王国掳走了。
嗯，
啊，巴比伦王国掳了70年之后呢，又回来了，他们叫做回归嘛，对不对？
让他们回去重建了。嗯，
对对对，这个是波斯王替他们做的事情，波斯王古列。
嗯，
那重建之后呢，从那个以后，简短的来说就是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犹大地啊，那块地方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住在那里。
嗯，是重建之后的事、
啊、对，重建回归之后的事。所以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地方好像有很多的犹太人一样的、啊、
哦，对，
的确是如此、嗯，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已经分布到地中海各地了，所以才会有五旬节的时候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回来。
哦，对对对、哦、我们新约圣经在读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感觉犹太人已经散布在各地了。
对，而且那个时候日子过得还不错。
哦，对啊，很多这个回来的还看一看信主之后这个家产一捐出来好像都不少。嗯，
等到耶路撒冷灭城了，犹太人在那以后又造了一次反。罗马帝国对犹太人是很火大，因为我们对你们这么好啊，这些细节我们就暂且不说了，但是你们两次大大的反叛，所以这个罗马人就对犹太人开始下狠手，就一下子就把他们真的都从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以色列这块地啊，中东这块地，就跟你分散赶得差不多了，这一分散分散到好多好多的地方去。一方面犹太人遭到很大的逼迫，一方面呢又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就是失血啊变成基督徒。所以当时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发现说基督徒所用的一个主要手段，就像保罗他们传道，彼得他们所传道的一样，他们是从旧约里面引证弥赛亚。
对啊，从旧约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个弥赛亚。
但是呢他们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啊，想了一个办法干什么呢？就是把能够找到的这些拉比啊，这些法利赛人啊，
有学问的老师们、
哎、对都把他们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叫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时候主耶稣责备他们的那个东西，就是你们把祖宗的遗传当成道理教导人啊，这个祖宗的遗传，所以主耶稣当时也是说，他不是说你们有什么书上写，而是说你们却这样说啊。比如说，你们把薄荷、云香献上，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就不用；你如果已经奉献了，你就不用奉养父母这种东西。
哦，
这些古人的遗传，他叫他们把他们全部都写下来。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是那种哈？啊，这种什么文化复兴啊，以前不是也搞过这种什么文化复兴委员会吗？你要召集一些人啊，怕有些东西失传啊，或者说我们只要希望能够把它发扬光大，所以你们这些伟大的学者、教授们、老师们啊，把你们读透之后的一些感受啦、一些参透的一些道理，另外再写一些书来教导我们，大概是
这
个样子吗？
这个还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有更像的，但是那个是以后的事情。这个还不完全是这个样子。他们那个时候第一个要记下来的是什么呢？他们说，除了文字写下来的摩西五经之外呢，我们还有一套叫做口传的律法 ，Oral Torah。你听过这东西没有？
哎，有啊呀，我听过这个妥拉，哎，
妥拉就是说摩西五经。
哦，妥拉还有分口传的跟写下来的。
对，一直只有写下来的，但突然他们就开始讲说，哦，我们还有口传的。作为口传的，就是像这种，你知道，像中国的正史之外的，还有什么三皇五帝啊？
哦，所以你说这就是、
大禹治水啊，
旁经的由来就对了。哦。
那个不叫旁经，那个
不是旁经，哦，那个叫伪经就对了。
那个也不叫伪经，那个就是他们一直在犹太的民族里面有些各种各样的故事，他先把它记下来。这个口传的律法啊，叫做什么东西呢？还不是他们现在中国喜欢搞的这种智慧书，还被翻成塔木德啊、托勒木 （Talmud） 那个东西，不是那个，
不是叫智慧书哦，
这个叫做。Mishnah， 米斯拉
啊，哦，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哦
，Mishnah， 对，
我说 Mishnah 听起来很飘逸，哎呦，
是很飘逸啊，
嗯，哎，不错，
这个
记下来，我们文化就没有这种东西，它还有一个特别给它取个名字叫 Mishnah，
这东西之所以记下来，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专门针对基督徒用的，
哎呦。啊，还专门给基督徒用，为什么呢？
不是，你可以说是为了基督徒。用摩西五经用 Torah 来传福音给他们造成了危机，所以呢他们用这个 Mishnah 筑起一道围墙来对付基督徒，因为这样一来基督徒不知道你在讲的是什么，而且他们把犹太人呢就圈在这个 所谓的犹太律法底下，其实并不是旧约的圣经。那个时候的基本上通晓的都是希腊文，对吧？官用的语言是拉丁文，罗马人的文字，不像希腊文这么普及。
对，
他们这个东西是用古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的。
哦，用自己的古文字记。
对，那、
哦、不让你外人能够看，
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就让犹太人去研究这个东西背后的思想在这里。
哦，
就像我们认为说啊，犹太人好像很应该信主。你看这个以赛亚书53章写的这么清楚，旧约这么多的预言，他们怎么都不去读呢？
对、啊、
让我们现在看见这些穿黑衣服的、戴黑帽、留长胡子的犹太人、
啊，为什么他们就这样
读？他们在读什么？
这个背景强项。
他们不是在读摩西五经哎、
啊，
他们不是在读旧约
啊，他们不是在熟读摩西五经，不是、哦，
不是，不是、哎，他们是在读这个东西。
哦哦，原来这些拉比他们熟悉的是这些啊，你刚才这。
第一部分是把这种所谓的口传的律法书记下来，这个口传的律法书根本就是主耶稣所责备的东西，所谓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这不是我自己乱讲的，讲这样定义的非常多啊，包括这个维基百科啊，或者你到任何这个犹太人的文化网站里面去，他们都会为你解释这个 Mishnah 是怎么回事啊。 Mishnah 米斯纳是犹太人的口传传统，口传律法，这东西是被一个人叫做 Judah 的 Prince 犹大王子这一个拉比在第三世纪初编纂的。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以及犹太人所受到的压迫，使得他们警觉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口传教训，自从圣殿被毁之后，恐怕就会逐渐被遗忘，因此他们就把它全部收集起来。这是我们现在所热衷的这个所谓犹太人的塔木德啊，托勒木泰尔木德的根基部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像文化复兴委员会一样，这个口传的律法书啊，以及旧约的条例里面、
嗯、
我们当时的律法师是怎么解释，是怎么应用到生活里面去。
哦，这类还要再另外把它整理出来。
比较像什么？这个比较像这个，美国的这个、英国、美国的这种法律制度。你除了宪法之外呢，你还有这种案例，有没有
？Case law，
啊 ，case law 就是把这种 case law 全部都解在一起。
嗯
啊，总之呢，除了这个米什纳啊 ，Mishnah， 还有啊，他们当时的解释。还有再加上种种的案例合在一起啊，这个很像中国以前的这个古书的印刷。
哦，
除了正文之外有注，除了
注
之外有书、
哦、
除了书之外有眉批。
哦，就是这样子，而且呢不同时代还大家可以一直加上去、
哎、对对对对，就是你搞不完啊、
哎、那这就是跟维基这个维基解密这个 wiki 是有点像嘛，这个大家可以一直在加上去嘛。嗯，
不但是从前的可以写下来，各地的是写下来，而且还不断的在增加，所以就当时来讲已经是一大堆的东西写在一起。
哎呦，哎，
这写在一起呢，就让这些犹太的小孩啊，犹太的老百姓啊，就整天去读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哎呦，我就真的觉得讲到这里，我们都不得不佩服他们这个犹太人。这个文化，你看那么早以前就有这样公开啊，把这个教训之后都把它，大家可以来一起参与，然后一起讨论，一起看，一起学。你看，
对，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你看这个你自己想想看，看中国文化有这个文化没有啊？对不对？以前知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啊。
是啊，可是我们必须要晓得，就着福音的角度来说，这个就是主耶稣非常严厉的指着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他又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摩士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 有祸了。所谓的塔木德，所谓我们现在很崇拜的这个犹太人的智慧书，实际上是当年被主耶稣责备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借尸还魂。听众朋友，千万要小心，不要迷信。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